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18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中共反人类罪的明证，死亡指标，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奇还更奇，一位农民的三次神奇经历。神传文化栏目要讲的是每一次瘟疫都不是无差别来袭。善恶一念间栏目带给您的故事是读宝书时来运转。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七旬老人赵胜文面临非法庭审，辽宁法轮功学员孙静被非法起诉，云南各级中共官员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几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法轮功学员赵胜文先生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泰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及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持续构陷。目前泰山区检察院已非法起诉赵胜文，泰山区法院定于1月19号非法庭审赵胜文。现年75岁的赵胜文原是山东省光明机械厂的技术员，已退休。2020年11月25号，泰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610伙同站前派出所等十几个警察撬门破锁，把赵胜文两只胳膊拧到背后，强行绑架到警车上。他家中的法轮大法书籍、真相台历等私人物品被抢掠一空。赵胜文被劫持到新泰市某医院强行检查身体，因他身体状况不符合关押条件，新泰市看守所拒收。2021年12月2号，赵胜文被泰山区检察院传唤。今年1月6号，赵胜文被泰山区法院传唤。赵胜文的儿子陪他去了泰山区法院。法院人员给他一份泰山区检察院对他的非法起诉书，让他在传唤书上签字，并扬言1月19号对赵胜文开庭审理。早在2000年1月，赵胜文因进京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被泰安市公安局驻京办恶警在警车里暴打，打掉25颗牙齿。赵胜文回家后遭到当地警察与厂方的长期监视与迫害，厂方停止了他的技术员工作，却以超体力的繁重劳动加长工作时间迫害他，给他身心造成极大伤害，也给他的家人生活造成了很大困难。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法轮功学员孙静女士被非法关押到抚顺市看守所已4个多月。目前孙静被抚顺顺城区检察院诬告到顺城区法院。2021年9月8号，抚顺市新宾县国保队长张立军带领刑警、新宾镇派出所6辆车、10多个人到孙静家非法抄家，抢劫走电脑、打印机、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并将孙静与丈夫李桂坤绑架到派出所。第二天，警察让家属交1000元钱给两人检查身体，做核酸检测。之后，孙静被非法关押到抚顺市看守所，李桂坤被关押到新宾县看守所。李桂坤被关押8天后，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孙静被非法关押至今已超过4个月。孙静被绑架关押1周后，被新宾县国保大队诬告到抚顺顺城区检察院。检察院曾经将案卷退回新宾国保。之后，国保人员到孙静家，叫李桂坤配合他们核实材料签字。李桂坤和儿子都没有配合。之后，李桂坤被叫到顺城区检察院所谓核实。顺城区检察院执意要把孙静起诉到顺城区法院。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孙静曾经遭2年冤狱迫害。2016年12月，新宾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非法闯入到孙静家的煤厂绑架、诬告，并将孙静枉判2年。2018年4月，孙静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于12月刑满出狱。2020年4月16号，新宾县国保大队人员到孙静家骚扰，预谋迫害。当时孙静不在家，迫害没有得逞。5个月后，孙静被绑架，非法关押至今。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有近300个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中共各类人员，现仅选几例以警示那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云南省610主要成员杨兴元遭曝猝死。原云南省司法厅教育处处长、 省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主要成员杨兴元积极参与策划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兴元因此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及奖金，并被多次表彰。由于作恶太多，杨兴元遭恶报，于2007年底猝死，时年55岁。派出所所长黄宝奇遭恶报，被连捅十余刀而死。原建水县公安局城北派出所所长黄宝奇任内于2006年3月参与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至少有五人被绑架。2008年10月12号，黄宝奇遭报，被连捅十余刀致死，时年35岁。同时被刺伤的还有主管610办公室的县政法委副书记邹志军、县公安局副局长童金禄。黄宝奇死后，当局不顾全县人拍手称快的事实，想将其追认为烈士，终因口碑太差未能实现。石屏县610主任龙清福遇车祸死亡。2003年6月22号，红河州石屏县迫害法轮功专职机构610办公室主任龙清福、副主任张某一起到红河州参加部署迫害法轮功的会议，在返回途中遇到车祸，龙清福当场死亡，副主任张某受重伤，肋骨断了几根，住院治疗几个月。善恶有报是天理，违法违纪被处罚以及遭遇人生不幸，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嘉义县法轮功学员疫情中练功弘法传福音；罗马尼亚民众学练法轮功感动落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16号，台湾嘉义县法轮功学员在著名的嘉义公园晨练，传播大法美好，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市民驻足观看。嘉义公园位于中山路，历史悠久，园里古木参天，有丰富的文化古迹，许多市民喜欢到公园散步运动，疫情期间又吸引许多外地游客。法轮功学员在公园入口处醒目的位置练功，让早晨车辆里面的上班族和旅客能看见学员练五套功法的殊胜场面，也让来公园做晨练的市民第一眼就能看见。自2021年9月底开始，嘉义县法轮功学员到嘉义县市各地，在疫苗施打站向打疫苗的各界民众及附近摊商发资料讲真相，同时法轮功学员还穿街走巷派发法轮功简介特刊。法轮功学员在水上乡市场派发法轮功资料时，一位年轻女士竖起大拇指赞扬，在疫情中你们很关心我们，法轮功有勇气有爱心，我现在才了解法轮功是善良的。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12号至14号，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克拉约瓦市的练功讲真相活动令不少市民感动。法轮功学员首先在罗曼内斯库公园练功，来公园散步的游客被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场面所吸引，有的开始学功。一对夫妻坐在草地上参加打坐，学员们给他们打坐垫并教他们练功。那位女士练功时感动落泪，她最近刚动过大手术，她表示练功时感到非常舒服。一位了解中共的邪恶以及共产党在罗马尼亚犯下罪行的男士说，
有必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人们应该觉醒了。中共对世界的影响很大，会对整个世界造成严重后果。就像中共病毒对整个世界造成的影响，每个人都在其中。一位女士带着两个女儿来学宫，她说，我今天来这里，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了你们的活动，我明白这是在做好事，我想了解更多，我想修炼，也想让我的女儿了解修炼。一位参加学宫的男士说，我感到很平静，一股舒服的暖流通过全身，好像到了仙境，身心得到放松，好像睡了一晚上的觉，觉得精力充沛。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012万。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反人类罪的明证，死亡指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4日。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有各种各样的指标，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交通罚款有指标，税务摊派有指标等等。可是您知道吗？中共监狱看守所竟然还有死亡指标，说简单点，就是要定期杀一定量的人。想想中共历来的政治运动，也不难想象这种灭绝人性的死亡指标是存在的。从当年的三反、五反、反右，一直到文革、六四等等，中共杀人无数，特别是中共过去强制推行的计划生育中，有近亿的腹中婴儿和已经临产的婴儿就被中共指标给夭折了。再看从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起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曾公开叫嚣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对法轮功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于是每个劳教所的死亡指标就这样产生了。这里仅举几个案例，法轮功学员陆信国先生于2003年10月的一天被上海市第三劳教所在仅一个小时就给活活殴打致死。事发当日被警察打得遍体鳞伤而且已经无法行走的陆信国再次被警察唆使的劳教犯拖进了一个房间，打手们把门窗紧闭，把电视机音量开到最大，再用毛巾塞住陆信国的嘴巴，接着对其实施暴力殴打，最终导致陆信国死亡，然后劳教所匆忙将遗体送去火化。这个劳教所中队长向建中公然说，劳教所有死亡指标，尤其是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打死了他们也不怕。2007年3月北京奥运前，中共前公安部长周永康向全国下达了新一轮严厉迫害法轮功的命令。吉林省大安市政法委书记610主任刘云华在会上公开扬言，上边有令，奥运之前要杀一批。随后大安市警察绑架了吉林油田红岗采油厂职工法轮功学员沙乃义先生，第二天便将沙乃义迫害致死。据调查，沙乃义被绑架后一直遭恶警刑讯逼供，第二天下午警方制造了沙乃义从大安市公安局三楼窗口跳楼身亡的假现场，然后警方执意给沙乃义家属20万元封口费，将沙乃义遗体强行火化结案。其实大安市公安局三楼窗口较小，而沙乃义身体较胖，在有警察看守下，沙乃义是很难自己从很小的窗口跳出的。当时警察还假装送他去大安市第三医院抢救，医生检查时发现沙乃义五脏已破碎，满肚子都是淤血，什么也看不清。医生说， 这人早已死了。在明慧王以死亡指标查询，总共找到286个结果，就是说相当多的看守所、监狱对于死亡指标一事根本不避讳，直接威胁法轮功学员。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还有一句话叫做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些因为残酷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人员的例子。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公安局长杨春月在官职奖金的利诱下，做了赤峰市610的头目，在赤峰定了多个死亡指标，并亲自指挥赤峰市各旗县区对法轮功的迫害，造成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包括周彩霞、郑兰凤等。没多久，杨春月28岁的儿子杨智慧开车钻入停放在前方的大货车底下，头盖骨被掀开，当场暴毙。杨春月的妻子痛苦得疯疯癫癫，还长了脑瘤。2014年3月，杨春月本人在骨癌的折磨下疼痛而死。再看另一起报应案例，原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法委书记李开文任职期间，积极配合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灭绝迫害政策，利用政法委职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整合徐州市公检法司一条龙，不遗余力迫害法轮功，筹划授意大肆绑架法轮功学员，下达死亡指标，暴力转化法轮功学员等，是徐州地区残酷血腥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主谋之一。正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2019年11月，据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李开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胡诗民曾经任职开封市司法局610办公室，市政法委、卫市县委政法委书记等职。2005年3月，法轮功学员张扎根先生被市大兴派出所恶警从家中绑架，被非法判两年劳教，但是仅三个月就在劳教所被迫害致死。这场虐杀竟然是为了达到胡诗民制定的死亡指标。现如今胡诗民遭恶报，身陷牢狱。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奉劝仍在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以及610人员，不要为一时的利益而让自己的良知泯灭。孟子说，人性之善也，有水之就下也。人性是向善的，除了努力行善避恶，没有第二条路。在这历史巨变的关键时刻，希望每一个人都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智慧而明智地保护法轮大法修炼人，给人退路就是给自己的退路。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中共反人类罪的明证：死亡指标》。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跟您讲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号， 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宁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进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四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号，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这位农民亲历了三次神奇事件，每件事情都颠覆了我们一般人的认知。然而，这三次神奇都有不少人在场目睹，甚至成为当地流传的故事。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奇还更奇》，一位农民的三次神奇经历。
镇农家的乡里在1998年进行土地调整，镇农家原本大块平整的水田被分给了别人，而镇农家分到的却是几十块高低不平、不打粮食的小荒地。一般人是不能接受这种调整的，但镇农一家四口人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因为镇农那时已经练法轮功三年了，法轮功师父要求弟子要不重名利，新分的地其中一块二亩二分大，但有近50个小池子，并且高低不平，无法用拖拉机翻地爬田。于是镇农家雇来了一台推土机，推了一整天，然后全家四口人又用小拖拉机平整了将近40多天，地才终于有了点平整的模样。可是就在平完地之后，小河对岸的十几户人家在没有通知镇农家的情况下，竟然在镇农家靠近河边的最大一个池子里垫了一条土路，约有一分地。镇农的老父亲急了眼，心想，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老人家正急着要找这些人家评理时，却被镇农给拦住了。镇农对父亲说，河那边的种田人都是咱们一个乡的，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咱家要有啥要紧的事儿，大家也能帮着咱家。他们这些家垫完这条土道，拉地、运苗、运肥、浇水都不用绕几里多的路，乡亲们省力，咱们看着也高兴才是。再说咱家改田扩大了种地面积，比这条小道都多呢，到秋收一定能多打粮食的。镇农的一席话把老父亲说服了，但镇农自己也找了电路那些人家，为的是告诉他们自己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 按照大法中的要求，真善人，做一个能为别人着想的修炼人，才能做到如此的忍让与割舍的。后来，那年自从栽完水稻后，镇农家的稻苗竟然就像喝了油一样的，长得又高又壮，比别人家的水稻都又高又绿。奇特的现象吸引乡里天天都有人特地来观看。到了秋天，稻穗又长又齐，稻粒个个饱满，每捆稻都沉甸甸的。打场时，接力的人累得不停换人。人家都说，镇农家今年打的稻子太多了，等卖完大米一合计，亩产超过了2400多斤，四亩多大点地打了12000多斤水稻。这件神奇事一直被当地人传说着。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后，镇农多次遭受非法关押。有一年，专职迫害法轮功的市610办公室以及公安局特别派人到村里去调查。乡亲们都说，镇农家人好，练大法变好人，能把平整好的地无偿地让邻里垫路，为村里做了大好事。乡亲们跟来调查的人说，这样的好人被抓去坐牢，实在是天理不容啊。后来610人员和公安个别的都曾跟镇农说过，你人缘挺好，当地老百姓没有一个不说你好的。然而镇农家出现的神奇事还不止这一件。2003年春天，镇农和老伴儿外出去帮妹妹打苞米。那时80来岁的老父亲患有脑梗痴呆，老父亲在家里烧炕时，火连到了柴堆，没一会儿功夫就上了棚顶，滚滚的黑烟从屋里往外冒，过路的人发现大声喊，快来人呐，镇农家着火了。那时外面正刮着4-5级的风，太阳晒得四周都是干燥的，镇农听闻着火了，就和老伴儿往家方向跑，眼见是来不及了，他们夫妻俩边跑心里就边求着法轮功师傅，求师傅保护，不要被火烧了屋子。等镇农跑到家里时，有先赶到的邻居已经上了房，正在浇水，有人正说要打电话让消防车来救火。镇农看了看，心下镇定，他跟邻居说，不用打电话了，这火着不起来了。结果大家看着，真就是干冒烟，没有火，连火星都没有，不一会儿烟就消了。大家揭开瓦一看，父亲那间房的棚烧塌了，坨烧折了，窗户都烧没了，玻璃都烧炸了，连被褥也都烧没了，外屋地一大堆柴草烧成了灰。再看看老父亲，他脸上的眉毛胡子都烧了，人却没有烧着，连皮都没破。当时在场帮忙的人有20-30个，每个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只要是有一个火星上了正房，大火灾是无法避免的，可是就是光冒烟没有火苗，连火星都没有，街坊邻居都觉得这事儿太神奇了。镇农告诉乡亲们，我家是修大法的，是有师父保护的。而也因为镇农家经历的神奇事，村子里的人渐渐都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善恶有报的道理。村里从过去经常发生打架斗殴、偷窃，甚至放火投毒药这样的邻里仇恨报复事件，到后来屯风变得融洽和睦，家家安居乐业。虽说前面这两件事情已经够神奇的了，但是接下来这件事情却更加的神奇。那是2001年腊月28的晚上，镇农因为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在回家的路上被5个警察抓到了当地派出所。在派出所，警察对镇农非法用刑，他们把镇农铐在老虎凳上，反背吊铐他的双臂，又用他的羽绒服帽子反兜他的头， 然后在脖子后用手拧紧。振农因此被憋得喘不了气。这时一帮人又开始用木棍以及其他硬物猛砸他的头部。这时振农的元神轻飘飘地从身体出来了。他的元神在屋子里来回飞转，看着屋里发生的一切。警察们残暴地打了一阵，眼见振农没有任何反应，心想会不会打死人了，就赶紧松开羽绒服帽子查看，探了探，发觉振农没气儿了，就用热水往他脸上浇，掐他的人中，并且做人工呼吸。这一切振农的元神在一旁都看在了眼里。看了一会儿后，振农的元神刚想要穿墙离开屋里，却忽然出现一个很大的金色法轮，以极快的速度把他的元神推回到肉身里去。由于力道太大，一下子把振农的整个身体和靠他的老虎凳都砰的一声推倒了。对振农使用的老虎凳是正常情况下两个人使劲都推不倒的。屋子里的几个警察大惊失色，不明所以的他们让这动静吓得全都往门外跑。在震动中，振农睁开了双眼，并大声喊住他们，然后让警察把自己和老虎凳扶起来，同时解开了手铐。警察并不知道振农发生的事情，他们见振农又活过来了，就伪善地说，告诉我们你的资料是谁给的，就说不练了，能受这皮肉之苦吗？你就是死了也是白死，上边有命令，对法轮功抓住打死算自杀，把你扔到荒郊野外，谁知道你是怎么死的。振农正告这群人说道，刚才是你们这些没有人性的流氓把我活活打死了，我能活过来是我师父用法轮把我生命救了，你们也都亲眼看到了，老虎凳带着我都被推倒了，这个老虎凳就是两个人使劲推搬都搬不倒的，这不神奇吗？我的师父就在这里，众神也都看见了你们的行恶害人的全过程，善恶是有报应的，你们今天晚上迫害大法弟子的行为是违法犯罪的行为，用不了多久就会遭到法律的严惩或遭到天惩，甚至连累你们的亲人也都跟着遭报应。我与你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仇没有恨，也不曾伤害过你们各位，为什么能对一个手无寸铁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个做好人的平民百姓用如此残暴的手段把人给打死过去？你们还有一点人性吗？至于说练法轮功，这本身不违法，又不妨碍他人，也不妨碍国家的建设与安危，为什么抓起来就往死里打？你们是在执行法律还是在破坏法律？你们比我更清楚。一帮人被振农质问得哑口无言，不敢再正视他一眼。其中一名为首的警察自打圆场地说，你是修成神了，死了还能活。听众朋友，俗话说眼见为凭，但是超常的事情就是超乎平常，所以就不容易看见。然而罕见并不代表不会发生或不存在。好，今天这个振农亲身经历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下面的神传文化栏目将带给您的故事是，每一次瘟疫都不是无差别来袭。瘟疫来袭之所以使人感到惶恐，原因之一是它的无差别传染性。现代医学认为，只有体内有抗体的人才能躲过。 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每一次瘟疫来袭都不是无差别的，且能躲过瘟疫者跟有无抗体也没什么关联。我们今天就来讲几个古今书籍和文章中记录下来的真实事件。一，九品武官梦见布衣使者。宋朝进士郭湍在其所著《魁车志》卷一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宋朝的九品武官程杰郎孙俊民家住镇泽一带，现在的苏州吴江区。有一年的除夕夜，他梦到一个比他家屋顶还高的巨人，巨人出行无阻，一手持牛角，一手持铁钉锤，正厌恶地看着他家，然后就要把牛角往孙俊民家的门上钉。孙俊民就在梦里跟这个巨人便说着什么，一会儿巨人似乎听明白什么，没钉牛角就走了，转身朝孙俊民对门姓姚的人家走去，把牛角钉在了姚家的门上了。开春的时候，姚家一家人都生了瘟疫，死了好几个人。依据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推断，巨人很可能是执行瘟神命令的布衣使者，先是要在孙俊民家做布衣的标记，后来孙在梦中辩解，布衣使者可能是发现搞错了目标位置，或者是因其他原因转而去了姚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瘟疫来时是要冲着有记号的目标去袭击的。二，不义之人无可救。四库存目古今奇闻类记中记载，明朝正德六年1511年，福建某地的一个叫顾镇的一家人，老幼皆染疫，全家决定吃素祈神来驱除瘟疫。时逢有巡抚来当地开仓赈济，顾镇就进城去取米，到了城内看见有卖活鱼的，就心馋买了三条活鱼和一壶酒回家了，结果回家后当天就疫情转危死亡了。后来当地人说，有三条鱼附在顾镇的身体上，随其一道入关了。顾镇杀生，违反了在神灵面前的誓约，最终恶报一死。明朝临川有一人，从山上抓了一只幼猴崽后，母猴追随至家中，哀求放弃幼子，那人毫无怜悯之心，将幼猴绑在树上打死了，母猴悲鸣不已，撞树而死。此人剖开母猴的肚子，发现其肝肠寸断。不到半年，这家人全家感染了瘟疫，全家相继死去，遭了灭门之报。三，行善者不染疫。四库全书记载，明代中期大约嘉靖时期的人，曾任广东高州府的一位徐姓知府，其姥姥和继母曾经毅力大作，已经奄奄一息，家人不少都被传染，邻居亲戚以为无救，纷纷躲避，唯有徐知府独自周旋其间，细心照料，姥姥和继母才得以转危为安。徐知府身体也一直健康，瘟疫好像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明朝永乐年间，进士张宗濂的父亲张彦臣，其同宗族的人家举家染疫，亲朋好友都躲避起来，张彦臣亲自准备汤粥，每天去看望数次， 有时披星戴月赶夜路加以照料，大家怕他染上瘟疫都阻止他。张彦臣解释道，我做我的好事，鬼神怎能侵害呢？连道路旁边的树木都能施人以庇护的阴凉，而人与人之间怎能不扶危助困呢？尽管在异者间穿梭，张彦臣始终不染疫。四，武汉肺炎患者神奇康复秘诀。再来说说2019年全球爆发的新冠疫情中发生的几个故事。越南裔法轮功学员图安修炼法轮功仅一年，去年武汉肺炎疫情高峰期，图安身边有三位染疫者，都通过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迅速康复。而图安本人曾和一位患者紧密接触，竟丝毫不被感染，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一，半昏迷的姑姑转危为安。2020年3月，78岁的姑姑温涕红闹，确诊感染新冠病毒，高烧一个多星期，昏迷不醒，住进了急救室。图安得知后心里很着急，请表弟播放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音给姑姑听，但他仍然不放心，决定给姑姑打电话。姑姑当时略微清醒，图安大声告诉他，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姑姑微弱的地答应着。第二天早上，奇迹出现了，姑姑的感染症状竟然消失了，并且还给图安打了20分钟电话，说，以前你们一直劝我看转法轮，我都没有看，现在你放心吧，我一定看。几天后，姑姑出院了，并说禁足结束后也要练功。二，玩具熊出院了。穆元同先生是图安的房客，四月的一天，他在电话里向图安求助，声音虚弱，尽管禁足，图安还是迅速赶去。穆先生蜷缩着身子，像一只毛绒玩具熊躺在床上，他在发烧，虽吃了退烧药，却一直没有退烧。卧室暖气开到最大，热得像蒸笼，他却仍然冷得发抖。图安留下来照顾他，和他讲起法轮大法的美好，讲起自己修炼法轮功才几个月就变得年轻漂亮，新年回越南，母亲居然认不出了。图安在离开时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写在纸上，嘱咐穆先生要一直念。第二天中午，图安带着法文版转法轮再次来到房客家。穆先生说，今天早上感觉很好，出去买了矿泉水和食物。他说整个晚上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天下午因为有点卡血，他去医院检测，被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图安鼓励他继续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穆先生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第二天他新冠病毒的症状全部消失，不发烧，不卡血了，两天后就出院了。他也准备禁足结束后跟图安学练法轮功。三，叔叔为朋友请九字真言。疫情最严重的四月份，图安叔叔打来电话说，他的好朋友年图泰不仅患上了喉癌，还染上了新冠病毒，非常危险。图安给叔叔大声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告诉那位朋友 诚心念就好使。第二天早上，叔叔的朋友打电话表达谢意，因为他感觉好多了。两天后，病毒症状消失，他出院回家了。那么为什么念九字真言就会好呢？因为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修炼，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时，就是接通了整个宇宙的正能量，就会得到神灵的加持，强大而微观的正的能量就能贯通到患者的细胞里，病毒瞬间就被杀死，瘟神也会撤走疫病。目前专家预测，武汉肺炎病毒变种非常快，传播率增大，在今后若干年内病毒很难彻底消失。什么是速效解药呢？铭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关键时能帮您度过一劫。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要讲的是读宝书时来运转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来听听中国大陆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一位邻居老太太因为读了一本书时来运转的故事。我们大院子里住着一对老年夫妇，天天吵架。老太太每天打扫卫生，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手里却是一分钱都没有。老人说，一辈子都是这样，不论他做多少活，老头就是不高兴，三句话说不上就得骂他。邻居们都知道，这老头脾气特大，不但骂老太太，甚至有时候还会打她，好像这就是老头每天必做的功课。去年我给老太太讲了法轮功真相，她都接受。前几天看见她，她跟我说，要不是你给的那张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我今年就得没命了。我觉得老头子想害死我，对我打骂得越来越狠。接着就讲了老头是怎么样打骂他的。听了他的话，我说，我有一本法轮功的书，你看不看？看了你就明白了，就知道你老头对你不好的原因了，你也就不会认为是苦了，就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当人真的就是苦。送给老人家转法轮的时候，我嘱咐他说，这书可不一般，看书前您先洗洗手，坐下来集中精力看，要用敬重的心对待，从第一页顺着一页一页看下去，别挑着看，第一遍要一气呵成，连着几天看完，别中断。过了三天再见面的时候，老人可高兴了，兴奋地说，你说神不神？从那天把书拿回去，这两天老头子不骂我了，还给了我一些钱，说是我这个月的工资，这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儿。今天洗脸发现我的脸特别光滑，你看我这手也变得光光的了。
我说，你还没发现你的脸色都变好了，原来黑青黑青的，现在变白了，不那么松垮干巴了，整个人看上去健健康康的。隔天下午再见到老太太，人精神抖擞，气色更好了，身子板挺直，眼睛发亮明澈。她说，还差几页就看完第一遍了，太神了，这书太好了，我走路的时候腿轻飘飘的。公安警察他们太坏了，李师傅是被冤枉的，他们对法轮功师傅就是妒忌眼红。以前老头子打我厉害的时候，我就把派出所的警察叫来，来了也不给解决任何问题，那算什么人民警察，回回都是这样。这时候走过来几位邻居，几乎每个人都问他，你家这两天咋静悄悄的，听不到吵架了？老太太说，这两天老头子不但不骂我打我了，今天反过来还给了我两块西瓜，这可是进了这个家门后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向来都是除了吃饭我什么都别想吃，他不在家的时候就把那些好吃的藏着掖着，怕我看到。邻居们听了全都笑了。宝叔转法轮，让苦了一辈子的老太太时来运转。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